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个礼拜是收心周。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犹太人不讲了。
绕了个大圈该绕回来了吧。还有的可讲，但是看看以后再有机会吧。比如说这个犹太人跟美国的关系。
嗯。
因为美国从立国100%是一个所谓新教徒的国家嘛。
对。
他们的主流，他们的政治体系一直都是掌握在这个相当保守的，哎，尤其是从这个哎英国来的这些新教徒的手中。
对，
其他的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啊，包括天主教，当然在早期的时候就比较受到排挤。
对，甚至美国历史上就一个天主徒是当总统嘛，就肯尼迪嘛。
嗯，甚至早期的浸信会。
嗯
都很受到排挤。
啊，浸信会也受排挤。
哦呀，浸信会也很早受到排挤的。
什么浸信会？我感觉基本属于整个新教这个范畴吧。
当初不是这样看的，当初当初在这个新英格兰这一带呢，那他们有他们的规矩。
嗯，
因为就像都是上海帮，都是温州帮的，那你要是来个河南人，那你。
这个意思
、哎、这真的是有点这个意思，尽管你也是中国人，但是味道不一样嘛、
哎、在别人看起来差不多，但自己人里面就知道。
对，所以早期美国最开放的地方是我们以前的节目，早期的节目说过了，就是在罗德岛。
对
啊啊、那个地方也建立了第一个犹太人的会堂。
嗯，
那当许多新许多这个归回圣经的啊，就是随着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运动发展起来的各个我们所说的宗派，在美国政府在美国社会里面都得到接纳的时候呢，犹太人还是没有得到接纳。
是吗？据我所知啊，好像当时啊美国并不是对犹太人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的。他不是说南美有金矿、啊、印度有香料，那北美当时有什么东西啊？除了鱼啊、动物、啊、皮草，什么都没有。
这里边很多很多的详细的情形呢，实际上是有文献可查的啊，但是要另外再花一番功夫去找。
对，
只是到了美国的主体社会建立起来啊，甚至连天主教，因为信仰的究竟还是同一本圣经嘛，
嗯嗯，
是吧？只要你不要把罗马教皇那一套带来美国政府就好了。在这些都还可以比较彼此容忍的时候，犹太人还是很不舒服的。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嘛，就是我们一再的说的，我们星期天休息，他们星期六休息。
哎，专门跟人家拧着做，是不是？
对，再加上犹太人，在这个欧洲所受到的迫害，尤其是二战以后，还有他们在欧洲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的思想。进一步的在美国的社会里边扎根，而且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当然我们讲了这么多有关于犹太人在历史里边的这个角色、啊、意思绝对不是说好像除了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不过呢，他们实在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不谈，那也就是美国传统了。因为出了太多的问题，因为常常被孤立出来讨论，所以呢，犹太人在美国基本的做法就是争取平权。他不愿意美国这个社会呢去歧视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运动，甚至不愿意美国这个社会去注意任何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大概中国人那句老话叫"大隐隐于市"，是不是这种感觉？这是最高智慧了。
他希望这个社会是一个浑水摸鱼的社会，讲得最难听的话。
对
啊，因为这个浑水摸鱼的社会是大熔炉嘛， 那他们早期移民到纽约这一带来，那的确他们也成为美国商业社会的一个主流。但是为了要防止在欧洲发生的惨剧在美国发生，所以他们在文化上在思想上就是非常非常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左倾啊，自由派，对不对？这个我们节目里也稍微说过一些。开头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现在你已经看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了。
对，所以这也是比较奇怪的，因为犹太人你说按照经济利益来说他应该站在这个所谓的
对
这个资本家一边，对不对？
对，
富人这边，但是他们在政治上都是相当的左倾。
对，现在整个的美国社会充满了这种自由派的思想啊，你已经分不出来什么是犹太人的势力，什么是现在美国人的势力在背后推动啊。但是你要去找他这个找这个脉络寻根的话呢，绝对不难找，现在还能够相当容易的找出来，犹太人是要把美国变成一个大一统社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力量与思想力量啊。他们喜欢这样子，越是这样子呢越是安全。那很多事情你没这样想，他们老早就打算好。为什么？他又要保以色列，他又希望美国是保守的，可是呢他又不要美国保守到一个地步呢把某种的族群孤立起来。
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一样啊。
是真的，很多不关你的就是美国很有这种风气啊，不关他的事他要来管。那任何事情一管背后就要牵涉到很大的财团的背后就牵涉到很大的经济力量去支持他。
那当然，对啊，
对不对？你学校祷告关你什么事情？你不祷告就算了嘛。不行不行不行，因为你这一祷告我们就受歧视，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也讲过，犹太人他们甚至在这些事情上积极到一个程度呢，连他们自己犹太社会保守的犹太会堂所支持的东西他们都会起来反。
我一直以为你说这个事情是那些无神论者啊他们在那搞的，
不不不，
你知道吗？
不，这个不真的是这样，不真的是这样。犹太人是一个很大的事。
你这样说反而更好理解，因为毕竟在美国社会真正无神论啊，我觉得它的影响反而是很小的，对不对？
对。那当然这个犹太人的新闻媒体这在美国是早就出了名的事情纽约时报啊这些东西新闻媒体他们在背后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左右美国的政治倾向啊，美国你在这边听不到，几乎是听不到偏巴勒斯坦的言论嘛，对不对？一定是偏以色列的可是他一边要这样呢，一边他又不愿意美国社会去孤立任何一个群体包括同性恋，
把犹太人给分出来，是吧？
对，你今天歧视同性恋，明天就会歧视犹太人。只要美国越五花八门呢，他们就越安全。这是背后开始的一个很大的力量，但是我再说，现在呢，已经是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成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所以这些东西要讲呢，当然是很多，但是恐怕我们应该做做收心操，回到圣经里面来了。
对啊，你真要讲下去啊，要不要这个从美国殖民地以前就开始这个一步一步，这个、犹太人怎么跟美国人怎么搞到一起，这有的搞的是吧？
当然，隔一阵子我们还是可以回头讲一些故事，因为这故事是蛮好玩的，是不是？那为什么会讲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主耶稣对于末世基督降临之前世界走向的预言连起来看，那你会读到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因为犹太人不信基督，他们要再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并且这事的结尾呢，可能是所说的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圣经所说的末期就要来了。
对啊，
你不要光看见2000年来的世界历史啊，你要是稍微注意一下犹太人的历史，你就知道这些话还真是挺吓人的，对不对？你从犹太人的动向可以对整个的历史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可以对整个的历史有另外一种提纲挈领的了解。这一些的事件以什么作为结尾？刚才说了一个是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还有就是主耶稣讲的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这个我们也讲过了就是到了一战之后中东那整片的地方圣经里面古老的国家纷纷复国， 尤其是以色列1948年的复国，
对，
非常非常
标志性事件。
对，如果这个事件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那更不得了，因为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他希望我们能够看见这些事，就知道，知道什么呢？人子近了，正在门口。那对于这个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我们应当如何呢？你有没有答案呢？
我们要准备着，对不对？最简单，你要信主嘛，对不对？
嗯。
我们节目做那么3-4年，不就是这个归结到一句话嘛？希望大家能信主嘛。
因为人子一来，你信主的机会就没有了。主耶稣给我们的建议呢，就在后头。其实这个以前的我们的节目也说过，但是啊，这种话是不嫌多说的。嗯，
对呀，
马太福音25章，你如果继续读下去，就会看见主耶稣用文法上两个重要的字，把他对我们的劝告很清楚的标明了出来。第一句话。啊，既然看见这些事都在渐渐的成就，既然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我们再说，所谓在门口，就是你到我家门口，我到你家门口，用手机打个电话说出来开门吧，一开门，哎，果然就看见我，看见你了。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情况呢，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对呀。
两个，哎，从文法上很清楚的替你标出来啊，所以你们要，你如果不明白这个因为，你不会有所以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所以你们要干什么呢？既然看见这一切事在渐渐的成就，第一要警醒，第二要预备。
哎，这个都看上去都是从我们这个人的角度的一种状态，是不是？
对呀。他劝我们了，哎，他真正告诉你怎么办了，那这个一定要仔细的去想的，怎么警醒，怎么预备？什么叫警醒？预备的内容是什么？
警醒嘛，就应当是等待着主了，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的。
哎，没错，对于这个警醒啊，他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什么叫做警醒？第一，刚才说了。你看见这些事情渐渐成就，你们就应当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对，
对不对？你不能不知道，不知道这都不警醒。听完了世外桃源的节目，或者哎看了圣经，或者听到别的传道人在讲，说哎圣经的预言在渐渐的成就，哦，主耶稣真的要回来了，那你不放在心上，这个叫什么？不警醒嘛。
嗯嗯。我们以前啊，农村那时候公交车很少嘛，大概一天就一班，要么上午来，要么下午来。
嗯。
那么当时知道他可能下午什么时候来，大概什么时候知道，可能是1点到3点。
哦，这样子，
这个时候啊，
你们是这么来
的？就等在那警醒。
就要等了，是吧？
哎，当然，如果今天没有了，就不用等了。但是你知道他要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估计就是那种状态。
甚至说，
而且你得盯着公路啊，等听到嘟嘟那边转弯过来，你得赶快跑。
要不然他还不等你，你就要看见他来，还不见得赶得上，是吧？
对啊，肯定不等你。但是他转弯过来的时候啊，他会嘟嘟嘟嘟几下，哎，那么家里赶快拎起来就跑到那个刚赶得上。当然这是我们小村庄了，听到这个才来得及。
主耶稣讲到人子来这件事情，第二个要我们警醒，就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不像你农村的车，至少还知道1点到3点要来了。
嗯，
你只知道他快来了，但是到底。那个日子是哪一天，那时辰是几点钟，没有人知道。
那就更要清醒了。
哎，连天上的侍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第二个要警醒的，因为虽然告诉我们，可是他不会再更详细的告诉我们。换句话说呢，你如果听见有人说，啊，他不知道，我知道。明天主耶稣来，
就是说这人是假的，是这意思。
说不定给他说中了。
嗯，总有一天给他说中，
总有一天给他说中。他要是天天做这个预言，总有一天给他说中，对不对？
但更大问题是，如果他天天说，我们就会发现信的人越来越少。
对，主耶稣叫我们警醒，不是这样警醒法。
对，
他不是去找一个哎包打听， 告诉我们说哪一天来，所以你警醒。他整个要你警醒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的警醒。
嗯，
因为不知道，因为没办法弄得更清楚，所以要警醒。这个观念好像有一点点困难。
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理解，这个不是很难的。
哎，对中国人来讲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弄那个讲不太清楚的事情没关系啊。但是一般因为讲不清楚了，所以就更没关系。我们对于不清楚的事情有一个不确定的大而化之的态度，这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里面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不清楚，可是对于这个不清楚呢，我们就很难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啊。那西方人是要把它弄得很清楚，要是弄得不清楚，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几点几分来？
哎，对对对，啊，所以这各有千秋。那圣经是要我们刚好走在中间，一方面弄不清楚，一方面又要有非常非常积极的态度去警醒。所谓警醒，就是说你很困的时候要把自己打醒，这个叫警醒，不可以忘记你现在在干什么。
那么现在我再插一句，他这些话是到底对信主人说的还是不信主人说的？
看前面啊，他当然是对着他的门徒说的。
对啊，因为我刚才说过，你问那应该怎么办，我说要信主呀，对不对？
对。
那么现在看来，这下面实际上是并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的。
不是，这个问题严重到这个地步啊，你要是不信你就遭殃了，你要是信主不警醒你也遭殃了。可是你要警醒的话，你可能必须要从做一个门徒开始。
嗯，
对不对？我们在传讲的事情不是一个世界末日，我们传讲是天国近了，而不是世界末日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但是针对这个天国近了呢，同时也就等于天地都要废去了。
对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来讨论这个世界的末日期要到了或者末日的话还有点意义，到那时真来的时候讨论这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啊，但是对于还不信主的人来讲这是疯话，他听着听着他收音机已经关掉了。那他就更没办法警醒。所以你说这个话是对着谁讲的？当然是对着门徒讲的。可是门徒需要出去传的是一个天国的福音。
嗯，
你接受了这个天国的福音，你信了主了，你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当真啊，圣灵在你心里面才会提醒你啊，对不对？但是就着这个警醒来讲，第一，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近了；第二，我们要知道它虽然近了，可是那日子那时辰确实无法知道的，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什么时候到的是不确定。第三呢，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什么叫做怎样呢？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哎，这是非常的形象，对当时挪亚
的，
哎，那个挪亚日子是怎样的日子啊？非常的明确。
对呀，我们今天在传的这个耶稣这个圣灵啊，是从创世直到永远都在的。当神用洪水来审判天下的时候，挪亚被关到方舟里到底看见了多少很难说哈，但是圣灵也好基督也好全部都看在眼里，所以他才会这么形象化，像新闻记者向你报道一样，你最好相信。他说那一天怎么样啊？照常吃喝嫁娶，
就是一点预兆也没有。
你不但从时间上，你别想找一个人告诉你几点几分，从市局从你的生活过日子上你也看不出来啊，你也看不出来。这就给我们另外一个线索，就是他前面讲到那个大灾难，那日子的灾难过去并不见得百分之百表示说呢全地都在这个灾难底下。就像犹太人受的杀害不是每个民族都受到，尽管波兰人中国人也被杀害，但是呢那时候在美国人的心情他不像在欧洲的犹太人这么惶惶不可终日。
对啊，尽管整个世界都差不多卷进去了，但至少美国这边他还比较安稳的，对吧？
那有人以为呢圣经又讲这样又讲那样是一种矛盾，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不是的。这正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不要以为你眼前的日子很太平很安稳，所以主今天不会来，明天早上也不会来。不，这话讲得太清楚了。你主来的日子是你照常吃喝嫁娶，而且你被洪水冲去的时候是所谓不知不觉的冲去啊。
嗯，
这不知不觉这几个字用得太那个了， 太妙了。
对呀、
啊，对不对？像我们听节目，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不要是做听节目，做节目都要睡觉，也是。
耶稣来的时候是你不知不觉他就来了，不知不觉你就被冲去了。这个东西，这个不知不觉百分之百是针对后面所说的，所以你们要警醒来讲。
嗯、对呀、啊，这就跟警醒跟不知不觉正好是对立的嘛。
对，那你问说这个话是对谁讲的？对于世界来讲，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比例上来讲，大批的人，你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是不知不觉就被冲去了，
嗯嗯、
就像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一样。
就八个人，对呀、啊，整个
对，
那就八个人。
但是对于信主的人来讲呢，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还是别这么讲了。但是还有进一步，他这么说：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哎，那刚我以为蒙哥故意把这两句话给漏过去的，这可以说是最难解的圣经之一的啊。
啊，其实也没这么难解了，
是吗？
就是有一个是
当时这个时代争论很多嘛，
比较起来，有的人是在做事儿的，
嗯，
有的人呢是在吃喝嫁娶的，对不对？在田里也好，在推磨也好，这两个人是在一块儿的，
嗯，
他们是在做一样的事情。那你说在田里在推磨总比你吃喝嫁娶要好，是不是？
嗯，可以这么理解。嗯、
那么这个田里在推磨，它有没有可能是指着信徒、指着教会来说呢？很难讲啊。
嗯，
很难讲。
既然是信徒是教会，为什么还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呢？
所以他没讲的这么清楚嘛。
哎，
他就是叫你警醒啊、嗯。我们今天的毛病往往就是他没讲清楚，他故意不讲清楚的地方，你硬是要把它弄清楚，你就出毛病。
这是蒙哥比较怎么说，比
较狡猾的地方，
对，比较狡猾的说法，这样也说当然也可以。
就像刚才这个主来的日子一样，他故意让你不清楚，虽然实质不清楚，态度你要积极，你要警醒，
嗯，嗯
对不对？那我们往往重点放错了，
我们就是想把它搞清楚，这两个人在田里到底是。取去是干什么的？撇下是干什么的？
上太多羊血糖就是这样，对吧？你要搞清楚这田里在推磨，这个到底是信徒是不信的人，到底是怎么、
哎
啊？他不是叫你搞清楚，就是给你讲了一半，叫你警醒，嗯、对不对？
嗯。
哎，我们小时候上学啊，老师说你每天要把这个参考书带来哦，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抽查了。
嗯。
你回家这几天一定要做功课哦，我说不定哪一天就有一个临时考试啊。对不对？就一样的意思嘛。主耶稣跟我们这里讲，他故意讲到一个地步，讲到刚刚好，要我们干什么？警醒，不是叫你弄清楚了所以可以警醒，而是在他讲的这些话这个基础上，你得决定了够不够我们警醒。那实在是够了，正是因为他讲的半清半楚，不清不楚，所以更需要警醒啊。
这倒是有道理的。如果讲得很清楚，你倒觉得嗯，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对吗？因为不知道、
嗯、
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所以我说这是无论是对东方人西方人，这都有它的难处。你们要警醒居然是因为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呢？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的？家主若知道有几今天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哎，这个补充啊，还加的特有意思，你不觉得吗？
哎、对呀、啊，他是这个倒是说的非常清楚了，就是说为什么要警醒。
这句话其实对我来说是最不清楚、最耐人寻味的。对、
哎，他不是说清楚，如果知道哪时哪几点几分的贼要来了，那么
他就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为什么这句话贴在这里呢？
这挖房屋是贼在这挖房屋，
没错啊，
嗯。那么他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当然就可以守在那了，小偷就不会来挖。
可是他整个是在说你们不知道，所以要警醒，这就证明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观点嘛。主举这个例子，其实他是在讲反面的话。家主若知道贼几点钟来，他只有那时候警醒，他其他时候通通不警醒。
嗯，
对不对？
就刚才讲的等公共汽车一样的嘛。
对，
如果很准的几点几分到，那么前面其他时间就不用管了。
主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光知道什么？我弄清楚几点几分我就能够警醒。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什么？嘿，主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才要我们警醒，那个是我们不熟悉的，那是我们不习惯做的，
对，
是不是？我觉得他这个话是这个意思，就着 这整个从主耶稣复活到今天啊，以及犹太人照着他的预言被再次分散到世界各国，然后呢啊，假设这个无花果树发芽真的就是讲以色列立国的话，当然这个东西还是有争论的了啊啊，那我们今天离主来的日子是很近很近的。主在这里给我们的第一个劝告，第一个警告是什么？你们要警醒，你所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你也别想知道更多。
对，
有人告诉你更多其实是胡扯。第二劝我们，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个预备尤其学问大，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我们下星期一再来仔细的说啊。尽管这些都是以前谈过的题目，对于主马上就要来，对于这个世界的末期已经在门口了，我们已经在这个门口的这个境况，除了警醒之外应当如何预备。
对，
这绝对不是一个照常吃喝家具看主有什么带领的时代啊！但这个预备的内容呢，白姐，我们可能就需要等到下周一再继续和听众朋友谈下去了。
好的。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